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今天呢是我们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到了第16天的信息。相信我们每一个家庭只要愿意付上代价，花时间来读经祷告，听故事，来讨论真儿为大家预备的这些问题，你一定会在生命的这个阶段，甚至是任何一个阶段，包括爸爸妈妈或者家里的长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可以在家庭灵修家庭门训的时间看到神的美意，被圣灵更新和改变。这就是我们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地基工程。特别的期待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在这个阶段得到生命的翻新和重建。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56篇，创世纪的第50章15到26节，历代志下的第29章，使徒行传23章12到24节。让我们今天透过故事，透过经文的分享去了解，人的轨迹是绝不可能影响神的美意的。从前在很遥远的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群又和平又善良的村民，他们家家户户都是以养孔雀为生的，所以这个村子里除了村民之外，还有一群美丽的孔雀。这些孔雀拥有的色彩斑斓的羽毛，让这村庄远近闻名，当然也会给村民们带来无尽的喜悦和色彩。不过啊，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当中，却居住着一个心怀嫉妒的人。他非常的羡慕嫉妒这群美丽的孔雀带给村民们各种各样的好处，甚至当这一些羡慕嫉妒成为仇恨的时候，他就想要利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来破坏这一个村的幸福。于是他费尽心机地找到了一个会巫术的人，花了大价钱买下了一些药物，据说这些药物放到水里就会让喝下的孔雀瞬间失去羽毛的光彩。就这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这个人偷偷地把药物放到了村庄的水源里。果不其然，不久后孔雀们的羽毛就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艳丽，整个村庄顿时仿佛失去了喜乐和色彩一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孔雀们都生病了呢？村里面的孩子们、成年人们、老人们看到自己最爱的孔雀都渐渐地变得暗淡无光了，他们非常的难过，全村人都陷入了抑郁和恐慌当中，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诅咒，不知道谁做错了什么， 或者是不是上天对他们村庄的眷顾从此以后就要被收回了呢？全村人仿佛只有一个人没有受影响，那就是很不起眼，大家平常从来不会特别在意的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清新。小清新似乎不减当年的热情，没有任何事情改变她对孔雀门的热爱，她还是一样的每天准时的殷勤的去喂养她家的孔雀。当其他小朋友和其他村民甚至爸爸妈妈都在告诉她别费力气了，咱们村的孔雀永远不可能再美丽了，可是她好像完全忽略不计，照样去做她该做的事。直到有一天，被她喂养的孔雀都忍不住了，清新小姐姐，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没有放弃我们，还是把最好吃的带到我们的面前？不是说整个村庄都已经在闹饥荒，你们自己都食物不够了，为什么你并没有放弃我，还在养育我呢？哦，美丽的小孔雀，你会说话呢，谢谢你陪伴我，因为我一直牢记我的外祖母曾经告诉过我的，真正的美丽和快乐是来自于内心的，不单单只是外表。而且我这么爱你，我觉得虽然你的羽毛现在看起来没有色彩，可是你在我心里一点都没有改变，你照样是我漂亮的小孔雀。啊，清新小姐姐，你说什么？你说我漂亮吗？可是你看我的羽毛都是灰色的，哪儿漂亮了呢？啊，来，你从我的眼睛里看你自己吧，你看到了吗？你还是一样的色彩斑斓，在我的眼睛里，你看看你自己吧。于是小孔雀定睛去看小清新眼中的自己。哇哦，我真的还是原来那个我，而且我好像比以前更美了。就在小孔雀发出惊叹的同时，它忽然之间全身的羽毛再次发亮了。天哪，你恢复了，太好了，我一定要告诉全村的居民。于是小孔雀和小清新两个人冲出家门，把这最好的消息挨家挨户的去分享，整个乡村都沸腾了。当村民们决定重新好好的再一次照顾自家的孔雀，并且爱他们呵护他们，从最欣赏的爱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时候，渐渐的挨家挨户每一只孔雀都再一次的焕发光彩。奇迹就这样发生了，随着村民们从爱的眼光来看待自家的孔雀，给他们最好的食物，最清洁的水，最贴心的照顾，每一只孔雀的羽毛都渐渐地变得更加的璀璨夺目了，甚至比以往更加的绚烂，更加的美好。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故事你喜欢吗？你会发现人的罪、诡诈、任何的邪恶有可能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暂时的困扰、苦难、冲击、挑战，但公义、公平、正义、美好、良善以及真理是永远不会被改变的。当我们透过爱心、耐心、信心团结在一起，对我们的生命充满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克服任何的困难，可以真正的让真理得到彰显。今天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会看到保罗，他被千夫长保护，免受别人想要埋伏谋杀他。整个过程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信实的，在23章的11节，主站在保罗旁边告诉他说，放心吧，就是这一句应许让保罗面对这么多苦难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毫发无伤，因为神的意思总是好的， 就像今天我们读创世纪五十章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当约瑟告诉他的兄弟们，你们的意思本来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正因为有神在掌权，所以我们的人生哪怕有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都不会影响神最好的美意，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是信实的。放心吧，亲爱的孩子们，我特别的喜爱圣经当中常常提到的，但是神的意思 But God。 每一次当这个转折一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无论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有多大，我们的困难如山一样的高，我们的痛苦如海一样的深， But God， 但是神却在掌权，神的意思是好的，人的诡计、世界的败坏、撒旦的攻击都不能够影响神的美意的成就。亲爱的小朋友，现在你生活当中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正在困扰你吗？神允许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存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放心吧，因为他的信实必定会与我们同在，带我们经过水火到那丰盛的应许之地。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 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聊13岁到16岁的儿子，我们该怎么养呢？这段时期呢是宝剑隐藏期，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把他们继续的藏在我们的剑袋里面，先不要急着把他们射出去，其实我们这段时间父母亲的角色呢也是一个藏而不露的角色，就是我们好像军师一样的隐藏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背后，不要凡事都是强势的去带领他们，强迫他们，而是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出来支持，而我们带给他们的引导和支持呢，就好像是一双大手不断地把他们抬起来，抬到上帝的面前，也抬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面前，他们需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今天的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这段时期孩子的人际关系方面，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怎么样去支持他们。在这段时期呢，我们已经知道了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对友情、对人际关系的渴求是极其强烈的，他们呢甚至极度的想要摆脱大人对他们的影响力，他们需要发展他们自己的友情的空间。正儿的女儿啊，她今年13岁，所以进入了青春期的阶段，她常常会跟我说，妈妈，我可以跟我的朋友花一点时间相处吗？然后我说，哦，那你们两个要玩些什么？他说，妈妈，我们不是玩，我们是 hang。 那英文呢是一个词儿，就是说玩是 play， 通常是小孩才会玩，但是呢大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 hang together， hang out with friends， 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呢彼此陪伴，我们在一起 hanging together。 我常常一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孩子很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在人际关系方面的需要和小时候不一样了，甚至和12岁、11岁、10岁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常常会组织一些一起共玩的时间，叫 play day 啊，我们跟某个孩子在一起，然后他们呢就一起玩某个游戏，一起比如说看个电影，一起做个什么事。但是呢到了青春期之后，这孩子他们甚至在一起，他们不需要计划他们今天要做什么，他们就是聊天，就是谈话，已经慢慢的好像进入了成年人际关系的一种模式当中。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儿子曾经跟我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大人在一起会怎么这么的无聊。我说，为什么你要这么说？他说，你看你在教会当中，我们都已经玩完了，都已经什么都不做了，可是你们大人呢就讲啊讲啊讲啊，你们在一起就是讲话吗？
我说我们大人在一起相处愉快就是用谈话的方式，他说谈话是多么无聊无趣的一件事情啊，那是他小的时候说的。可是等到他进入青春期之后，我常常问他说，我说嘿，你今天跟你的朋友做了什么，他说谈话。然后我就提醒他说，我说儿子，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跟妈妈说，哎呀你们大人真无聊啊，你们在一起玩就是谈话吗？然后那时候他就也尴尬地笑一笑说，哦、oh, I guess I grew up， 他说我想啊，我猜想我可能也长大了，我也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了哈。那你就知道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非常的渴望友谊，而他们的整个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寻求玩伴了，而是寻求一个在情感上在认知上在价值观上和自己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知己朋友。所以他们对朋友的这个概念已经开始产生质的变化了，已经不再像小的时候哪怕不说话在一起玩也挺好玩的，可是大了之后他们就发现说，原来在一起玩的玩伴不一定能够成为知心的好朋友，那就是因为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发现彼此在情绪认知还有知识领域还有价值观各方面不能够吻合的时候，这个友情就不能够产生。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就要鼓励孩子们去及时的发现什么样的朋友是真朋友，什么样的友谊是可贵的，什么样的交往的信号是危险的，我们需要去躲避去避免。所以呢，这段时间最怕的就是孩子交上坏朋友，这是父母亲的噩梦啊，就是说哎呀，我孩子以前特别的好，哎呀突然之间他现在变得迟到早退，然后不修边幅，然后满口脏话，就是因为他接触了学校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朋友。你就知道朋友对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导正他们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了解他在交什么样的朋友，千万不要一竿子简单粗暴地把他所有的朋友都划分为坏朋友，不求上进的朋友，或者是对大人没有礼貌的朋友，没有家教的朋友，这些的言辞是一定要杜绝在我们形容他们的朋友的这一个词汇量当中，千万不要轻易地去论断他们的朋友。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出中肯的评价呢？就是去了解他们现在交往的圈子是怎么样的。珍儿自己的经历就是，我的父母亲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常常会开放家庭，邀请我高中时候的好朋友到家里面来跟他们谈话，去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然后就发现说原来我的父母亲也非常的关心我在学校里面的情况，我在友谊层面，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成长，他们也非常的在乎。那同样的，到了珍儿自己做母亲，我的两个孩子进入青春期，老大老二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我也非常的在意他们现在身边所相处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总是会每一天都会问他们说，哎，今天你跟谁谁谁在一起，你们谈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对方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然后我也杜绝自己在他的朋友的面前有任何的不正确的或者是一些论断的言语，过于草率的一些评价，这些都是需要从我们大人的口中给他删除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当然呢，我们也要给他们立一些规矩，就是你交友的规矩是什么，包括设立他交友的这个年龄的界限啊、原则啊等等，回家的时间啊等等。那这些孩子是怎么样去学习的呢？就是我们要在他们13岁之前就跟他们说好了。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说，我们希望你17岁之前不要进入一段浪漫的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不要过早的去专注在浪漫的情愫里面，而是需要专注建立友情。可不可以有异性的朋友呢？当然可以，但是不要单独的与异性在密闭的空间相处等等。这些的规矩呢，我们是早早就给他们立好了。然后立好这些规矩，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他们呢？就是我们为我们13岁的儿子举行了一个成年礼。 然后我们在这个成年礼当中呢，就送给他们一个镜框。那我们呢，就在这个信框里面镶嵌了12条的青春期的规矩，因为他从13岁到19岁期间都是以 teen， 就是以青春期的这个数字来作为他还没有完全成年的一个标志。那我就每一条呢跟他写清楚，比如说我们对他的期望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每一天我们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在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包括在交友的层面，我们希望他怎么样保持自己的这一个贞洁，为自己的未来的配偶去存留一份真爱， True love waits， 真爱要等待。然后呢，包括怎么和异性相处，怎么和朋友相处，怎么去判断朋友之间的友情，什么样的友情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样的友情是会促进我们与神与人之间有美好的成长和互动的。这些都是我们写清楚的一个规矩，然后送给他作为13岁成年礼的礼物。当然里面呢，我们也为他们举办了一个仪式，就是邀请他的牧者，然后他身边的弟兄姐妹和属灵的长辈，他最好的朋友都来观礼。我们在期间呢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然后呢就在这个成年礼上面来告诉他我们是如何的去感恩有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怎么样出色和独特的一个孩子。同时呢，我们也告诉他我们对他未来生命的期望是什么。那这一封公开信呢，其实正儿跟我的先生我们俩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书写，因为不仅仅要把他过去这12年、13年在我们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的感受来跟他分享，来充满感恩的去鼓励和肯定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他的生命当中的软弱是什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牢记父母亲给他的爱，以至于在未来他青春期产生各种各样争执和冲突和挣扎的时候，他能够选择爱我们，相信我们。那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隆重的成年礼呢，的确也让我的孩子在他去年在进入一个非常挑战的一个青春期的痛苦和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他能够看到父母亲对他的爱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选择相信我们对他是爱的，我们对他是肯定的，我们对他是充满期待的。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方法，让我们可以预备孩子在这段时期，他的人际关系可以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讨神喜悦。当然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要建立他们的一些危机意识，危险的意识，就是如果他们身边出现了一些无论是校园的霸凌的情况，无论是在他们的身心灵各方面对他们有威胁有骚扰的这样的一些状态，一些的信号我们是要提前让孩子知道的。其实在真儿辅导的很多的个案当中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在青春期13到16岁期间呢，曾经受过许多性方面的骚扰，都是来自于认识的成年人长辈对他们进行的一个身体上心灵上的伤害。那为什么这段时期的孩子没有这个意识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对人的分辨力不够，所以呢，这些以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出现过的其实并不非常的熟，但是呢，却是所谓的熟人，他知道他是谁。那这些长辈呢，可能会有一些的变态的情况，罪恶的诡诈的生命的状态，那这些人他们有可能会趁着我们的儿女在他们没有意识的情况底下对他们进行骚扰和伤害。太可惜了，如果我们的孩子不知道如何求救，不知道如何分辨，不知道如何自我保护的话呢，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当中受到严重的伤害。因此我们就需要提前告诉他们说，如果有成年人有大人跟你说他要约你在某个地方见面跟你聊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是父母亲完全不知道的，如果是父母亲不许可的，然后发生了，那你就需要随时向父母亲报备，告诉父母亲说， 哎，某某某叔叔或者是某某某阿姨约我，他要跟我谈这个事情，您知道吗？如果父母亲及早的知道的话，所以我们父母亲就有责任进行提前的调查。因为通常任何一个成年人想要约我们的孩子有一些什么样单独的时间，除非是我们是有很清楚的这种意识和共识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特别来进行保护。你别觉得哎呀，我的孩子都比我高了，牛高马大一个人，他会有什么事儿？恰好相反，在这段时间他们真的还是孩子，他们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因此会有好多潜在的危险在那里，我们要很小心的在人际关系上面帮助他们去把关。好的，今天的时间又很快要到了，所以珍儿呢还没有把今天这个话题讲得更透彻，所以希望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您能够跟珍儿不见不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我是林珍儿，我们下期再会。
等你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明白，童年的云彩不能再回来，但总是有个温馨的臂弯。我在这里等这里陪伴，尽管在黑暗，我们提灯等你回来，一切的恐惧触犯我们明白。当我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这